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曾经公开自称代表亚洲的央视主播芮成钢，七月十一号在新闻节目开始之前被调查腐败案件的检方带走。接着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集团坦承芮成钢持有该公司的股份。芮成钢曾经被耶鲁大学前校长誉为活力四射的新时代中国的标杆式青年，他为何成为这样一位楷模人物，受到中国官方媒体重用，而又为何在此刻中箭落马，涉嫌贪腐的案件呢？而中国检察单位或中纪委调查芮成钢，是因为他在哪一些方面涉及了当局的底线，触犯了雷区？芮成钢的涉案是否也反映出某些爱国人士的不爱国情操？外资企业以及中国名人相互利用的时候，到底生成多少正能量还有负面的效应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韩连昭先生、陈其仁先生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芮成钢话题的讨论。
是的，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连朝，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人民网报道刚才讲到这个公关公司，国际公关公司说的确芮成钢持有他们的股份，那其实芮成钢好像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而受到了这个调查，因为那个公关公司说就是因为芮成钢的关系，他们得以参加许多在例如说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那所以说我想问的是说，芮成钢本身是一个新闻主播，他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那这是涉及腐败的案件吗？还只是单纯的涉及新闻的这个操守问题呢？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公关公司可能是他涉案的一小部分，他可能还有更多的。就是光从这个公关公司来讲，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那你是不应该，至少是违反了新闻从业者的这个操守。另外呢，我觉得他还违反纪律，违反这个可能违反法律。那之所以他不是被纪委，而是被这个检察院直接的进入司法程序呢？我觉得很显然，他的这个案子呢，已经是证据确凿。因为可能这个引发他们的这些事件是一连串的，可能从李东生开始，然后呢，这个郭振熙是他直接上级，这些他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已经觉得不必要走这个中纪委的这个程序了，而且直接进入司法程序，对国家干部犯罪的这个事实进行审查、进行调查。我觉得他已经这个走到这个程序了，就说很明显，他的这个犯罪事实可能是比较确凿的，他不会，不然的话不会轻易的这样动。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其仁先生哦，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对芮成钢出手？那么除了我们可能是因为他的背景、他的上级的这一些这个牵扯之外，他本人是不是也做了什么事情触犯了底线呢？
是的。那个这一次就是说，我们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对芮成钢出手？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是我们是太看得起芮成钢了。芮成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媒体工作人员，那么他的犯罪线索被发现之后，检察机关对他采取行动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采取的。那么中国的司法机关这次对他采取行动，也就是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呢，直接采取的行动。当然了，这个政治以及芮成钢这么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发现呢，可能就是因为郭振喜、因为李东生他们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被查处，然后呢，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样带出来的一个事情。那么就芮成钢本身的事件而言呢，就像刚才连朝先生所说的一样，可能这个广告公司的事情呢，还只是冰山的一角。那么据我呢，从多个这个央视啊，也包括首都新闻界的一些朋友、一些消息源那里听到的消息说呢，这个芮成钢实际上他就是把自己一个媒体人和一个经营者的角色混同起来了。怎么说呢？就是他通过利用这种参与、组织、策划一些中央电视台重要的一些节目，比如说像这个315晚会啦，像经济信息联播等等，像这些有影响力的一些栏目，那么他参与这个创作这个栏目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是主创人员之一，虽然只是个主持人，在背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关键性的工作，那么他可以决定哪一个公司哪一个 这个人可以上这个节目或者不上这个节目。我们以前不是有个说法说，在中央电视台有永远有两个队伍在排着，一个队伍是排着永远争取不要上那个节目，那就是315晚会；还有一支队伍是排着队在拉关系，说争着上那个经济年度经济人物。那么呢，这些节目实际上是能够去决定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家的命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芮成钢他有决定能力，有影响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呢进行权力的寻租。而这种情况就是媒体人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和一个经营者混同的一个角色，实际上在中国的媒体当中是很多是混同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也是中国很多的这个媒体啊缺乏公信力，缺乏这个客观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是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其实您讲的也没错，我们知道说芮成钢除了在央视上有很大，你说在节目安排上有很大权力之外，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其实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我们来看一些中国网民在百度贴吧上贴出的追捧芮成钢的言论。我们看到了包括有这个说芮成钢是中国年轻人的楷模，他说中国人该学会抬头走路了。还有人说支持芮成钢，胆大聪慧自信，不被腐朽礼俗所困，中国新的希望。还有人说对，只有自卑者才会觉得芮成钢丢脸。还有网民也说芮很棒，他是中国人的骄傲，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永远支持芮。还有网民也说好样的芮成钢，加油我的偶像。我想请教一下海涛就是说我们看到好像这个中国媒体或者是中国的网民都认为这个芮成钢是中国年轻人的楷模，中国未来的希望，如今这样的一个楷模却遭到这样子调查，对于这个未来的中国年轻人成长的一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还是说其实现在中国年轻人真的就认为说这样的功利主义就是他们要追求的呢？
实际上我想补充或者纠正一下，中国的网民当中呢，当然就是捧那个芮成钢的人有，就像你刚才罗列这些，但是也还有很多人对芮成钢提出了非常尖锐的这个批评。他所以能得到一些中国网民的追捧呢，就是因为他几个主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他在那个亚洲年会上向奥巴马总统发问，说他代表亚洲；还有一个就是他把这个他发起把这个星巴克赶出了故宫，就尤其还有他直接追问这个骆家辉大使等等，就这几个事情，好像中国一些比较爱国的一些
网煽动民族
爱国的一些网民，或者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比较这个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些网民呢，他们就认为芮成钢由于他的这个特点，比方说他年轻，他的英语好，他英语特别好，他是他得过什么什么大赛冠军，他是外交学院毕业的，那么有他这些优势，他就利用他这些优势来不断发展他。据说是采访了几十位什么外国的元首，包括克林顿，包括很多人。那么他有这些优势，他又用英文来直接采访这些外国的政要和元首，那所以呢他说出这些话就认为被一些中国的一些所谓的左派网民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爽快非常来劲，非常给力。但是芮成钢的矛盾点就在于呢，他曾经自己说过，就有报道说他自己说过他非常反感那些中国可以说不这类的书和他们的观点，就是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用胡锡进的话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那么复杂的人物他所以倒了，他这回这么一栽倒，那么不管是检察机关把他带走也好，还是中纪委也把他带走也好，因为他是一个党员，而且是比较名人，在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个关键部位，一个关键的岗位，财经频道。顺便说一下，最近几天还有一个财经频道一个主持人叫欧阳志威，欧阳志威也已经失踪一个月了，这个新华社都报道了。
对，
那么就是说他们那一片出了很多问题，芮成钢这回再被带走，所以自然引起不管是左派右派大家的一致关注。包括环球时报甚至发表一篇文章，说是你们有些人借芮成钢倒了，就说他是爱国主义不行了，是风马牛机两回事，你们不能这个涉及。但是环球时报这个观点背后隐藏的一个无法自圆的一个矛盾，就是你在薛蛮子出事的时候，你就把他和他的互联网的大 V， 他把他的美籍人士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芮成钢出事的时候，你就不许他和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有一篇报道说，你 拿双重标准来对待薛蛮子和芮成钢，你自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弹。
对，哎，林超，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说，他所代表这个爱国的情绪，或者说，即使我非常彰显我这种爱国情操、民族的情感，但是我还是避不了这个被调查的命运。
对，我认为他是一个这个在中共这个特殊的专制体制下，这个大文化这个大环境下产生的一个很特殊的一种，也不是特殊，比较典型的一些年轻人，成功年轻人士，所谓的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贪婪，很功利，很这个无知，很傲慢，这个很没有这个、很粗鲁，对吧？我觉得他有很多就想通过接近一步到位，通过高层的这种关系，一方面呢，他要走这个权力这个规则，运用这个权力规则，跟着这个大树，靠着这个大树好乘凉；另一方面呢，他又利用这个海外的高官、这些名人这个效应来打这个中国牌。就表面上他是一个两面人，是一个很虚伪的说爱国主义者，可以说跨引号的爱国主义者。一方面穿的是名牌，开的是这个捷豹，这个。非常的心地里边非常的崇洋媚外，另一方面嘴巴上的满口的这个仁义道德、马列主义、爱国主义，所以就反映相当一部分人，他实际上呢，我觉得他根本不是爱国主义者，他是一个这个挖国家的墙角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又要表现，又要就像胡兰讲的，又要这个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样的
我补充一下，刚才你像那个艾克曼公司啊，是芮成钢在里头有股份。实际上据人们报道说，就是他一开始他自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公司，
然后把他并购了，
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
而且都是明码标价，明码标价。你像他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在这种虚伪的两面性，我觉得很能反映现在中国的一代这个精英分子。
对，其实在
接听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接着刚才两位的话题，有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陈杰仁先生。陈先生，您自己以前也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啊。那么这次芮成钢落马之后呢，很多人就说，如果你处在芮成钢的位置，你会不当传声筒吗？另外呢，你会不热衷于结交权贵吗？您作为一个记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看法呢？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记者，尤其是做调查报道的记者，还是有很有自己的骨气，有的甚至是冒着这个被抓着坐牢的风险，还是要跟这个体制说不，要勇于监督权力。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中国的记者一定是每一个都想去谄媚的去讨好这个政权，讨好一些这个不应该讨好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一样的。但是作为芮成钢这样的人，确实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您在说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这个百度上有很多这个挺他的。其实我也告诉各位听众和各位朋友，就是这一次在微信上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很精彩，它的题目叫做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刀芮成钢。什么意思呢？就芮成钢已经被检察官抓了，那么很多人还在补上一刀。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有点这个就是说，哦，你这个人出事了，我们再继续揭露你，就这么意思。也就是说呢，大家是恨不得啊，就是特别庆幸，特别庆祝他被抓了，并且呢，还把他的一些更多的丑事给败露出来。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像刚才这个海涛先生说的，就是芮成钢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啊，他就是一个狭隘的，他利用了国内一些这个爱国朴素的爱国主义的这个民众的心理，煽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比如说他煽动这个把星巴克赶出故宫，很多这个爱国者就以为啊，这是中国人胜利了，这是爱国。其实很多中国人真的不知道，我们那么多年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给占领了那么多年，那也是一个西方的事物啊，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心甘情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奴隶呢？为什么一个星巴克来开一下就不可以呢？是不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啊，看来今天是这个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出洋相。另外我觉得还是要反过来为中国现在这种反腐的政策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即便是像芮成钢这样努力的去舔局，努力的去讨好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讨好这个体制内的这么一种人，甚至他讨好的还比较成功的人，该抓的时候也要抓，说明什么？说明我觉得说明这一次反腐败还真是动真格的，就是不管你原来跟我多么好，你是我的一条狗，我也要该打你的时候还是得打你。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说明中国的反腐败是比过去是有进步了，这是一个公平的，至少是一个普遍的，不是一个选择性执法。
是，好，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在我们接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大家都说到芮成钢的这个所谓的双面性哦，在之前曾经芮成钢在接受这个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他认为财经主播、记者还有财经官员都不应该买股票，因为里面有利益冲突。那么就算要买，也要数量限制，还要向社会公开，也不得在任何媒体推荐。接下来他说，我自己是不会买的，因为你掌握了话语权，所以不，这样是不公平，等于你自己坐庄。但是我们现在就看到他其实也利用他自己的职权做了很多的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他是很虚伪的一个人，但是呢，你看他的这个公关公司也是取的这个外国名字，并不是说一个中国名字。
对，
他一边是骂这个星巴克怎么怎么样，但自己呢，实际上他心底里边还是一个非常崇洋媚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是，好，那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在线上，请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
嗯，您好。
我觉得啊，现在有一个网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就是说，关于芮成钢的事情，一年前基本上都是赞扬，而近几天芮成钢出事之后呢，啊，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然后刚才主持人，刚才嘉宾说到这个，芮成钢这个爱国，我想问，芮成钢真的爱国吗？你问他爱中国人吗？他关注的是群体吗？如果说他爱国，不如说他是爱他的特权。如果他的国不在了，他所说的国不在了，那他的特权也就不在了。所以我把他归纳成与郭沫若是一类的文人，本身有一定的才学，但是缺少文人的风骨，是典型的中共这种喉舌。
好，谢谢。
在本次这种，我还有话。
嗯，
在本次这个席卷中国的这个选择性反腐风暴中落马，我觉得再次证明了中国现行体制下没有正常的法治监督。会不会东窗事发，完全凭站队。如果站对了队伍，那就庙堂之高。反之就阶下之囚，难怪中国的仕途人都呼唤一位政治强人，也许因为这样就比较容易站队，就不会站错。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我简短发言。我想说，就是中国反腐彻底干净的反腐，应该从毛主席身上做起，从毛泽东家人身上做起。对于那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既得利益者，那些贪官污吏，他们应该感到惭愧。他们就是即使不被揪出来，也会以身换年。好了，不说了。
好，谢谢云南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些人名人还是高官，其实都是人格分裂者。你比如说一些高官在会上，大喊反腐，一两分钟以后就被双规了，非常可笑。其实他们就是爱的是，确实爱国的一方面，但是爱的是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国家，这么一个国家，一个腐败国家，这么给他们带来不受监督的巨大利益的国家，他这一点是他们是爱国的。但是呢，他和整个这个世界潮流和那个普通老百姓的爱国是两回事，我就说这点，谢谢啊。
嗯，好的，谢谢我们以上三位观众的来电，我们想请海涛回应一下好吗？
比方说刚才那个山东的那个邹先生说，他说是所有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些所谓这个爱国人士呢，其实都是一方面又想当什么什么东西，又想立什么牌坊，实际上就是连草刚才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中国就是一般搞左很容易，一般搞爱国的很容易，不容易引起这个巨大的反弹，或者当局不会收拾你们。但是呢，你如果一旦成为爱国贼，大家给他们一个封号，就成为一个爱国贼，那你就什么时候倒台就很难说了。也许今天的芮成钢就是你的明天。
嗯，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连朝，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他说这个云南周先生有说到说这个有的官员反腐，但是自己台上说反腐，自己本身就反。就是腐败的。我想到说，我们之前讨论这个李承鹏的案子的时候，其实李承鹏之前就写过一个文章，关于这个明朝。他说，这在明朝的现象就是说，有官员 在办腐败案件的时候，东厂那个锦衣卫走进来，把那官员也办了，所以他就带着那个枷锁在那办案，在工厂上办案。所以中国现在的现象是不是真的就像当时的现象那个样子？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看，连这个大的官员、大的主播也都落马了。
对，我觉得呢，像这次的反腐呢，的确跟过去不一样，就是说他这个严厉的程度已经超过过去30年。那么也是在好像在玩真格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把反腐呢放在政权的安全这个角度来考量了。那如果是不反腐，他肯定是要倒台，这个统治基础会动摇。彻底的反腐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内部的分裂，造成倒台。但是我觉得我刚才不太同意这个赞同的这个陈建仁先生的一个讲法，就是说现在的反腐已经是完全的是不是这个选择性执法了。那我觉得还是在很大程度还是选择性执法，因为这个像这个芮成钢这个事情，如果是没有李东生的落马，就不可能把它牵扯出来。那就是说还是没有一个制度能够系统的、不断的、持续的把这些人呢，通过民众的监督、通过司法的这个监督，把这些人这个遏制这个腐败的这个延伸，把这些人从这些腐败的土壤里头把它拔出来，把它这些进行处理。我觉得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现在这个机制呢，基本上还是一个人治的这个反腐，还不没有进入到法治轨道的反腐。这是我想跟陈建仁先生有点不一样的这个观点。
嗯。那么陈建仁先生，我们最后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在中国的媒体界工作了很长时间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呢，央视已经有很多人落马。那么您给我们预测一下，就是未来呢，是不是会有更多媒体人落马？因为就是涉及到这个贪腐的问题。另外呢，很多海外的媒体还报道说很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政治上站对队或者站错队的这样的问题。您来给我们预测一下好吗？
哎，好的，我先对韩林朝先生刚才那个意见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啊。我是说的这个没有选择性执法，是说目前这个情况下来说呢，就是只要是暴露出来的线索啊，特别是对于这些这个省部级以下官员的，包括像芮成钢这样，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小萝卜头了。那么只要有证据有线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见一个就抓一个。这一点来说呢，是没有什么选择性。我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想这个从这个媒体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央视的这个腐败窝案的暴露啊，只是整个中国官方媒体界腐败黑幕的一个冰山一角。那么实际上在过去以来很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官方的媒体被称为喉舌的，尤其是中央的这个喉舌，他们垄断了媒体的资源，垄断了报道的资源，垄断了这个向上边就是写内参的资源，他们有这些资源，他们自己本身又不受监督，所以呢胡作非为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过去的一些职业生涯当中，我是不止一次两次看到一些中央媒体的这些记者去进行所谓的走穴，就是记者跑下去去这个私人干一点活，利用这个报道的权利去敲诈啊，或者去捞取一些其他的利益一些好处。那么这些呢往往都发生在体制内的媒体身上，因为体制内的媒体呢，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官方承认的一个权利。比如说我们看到
陈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讨论到这边。不过我们已经听到陈先生要跟我们告诉我们是说，在这个体制内的媒体呢，的确这样子腐败的情势是一直不断的在发生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芮成钢落马事件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韩林朝先生，以及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为何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连年下降，并且进一步来探讨芮成钢的事件。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再会。